归属教会是不是哈？第一堂课的这个题目是什么？成为基督徒。第二堂课的题目是什么？身为基督徒啊，身为基督徒。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学习的是这个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大家记得哈，这个三个属灵非基督徒的三个属灵的特征：黑暗、死亡、
捆绑
啊，或者辖制啊，对。然后我们讲到第二课的时候，身为基督徒，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两个身份：上帝的儿女，耶稣基督的奴仆啊。我们上堂课学这个教会哈、啊，我们特别的查考了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啊，我们看的初代的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有五点哈、啊，大家记得哈、啊。学习的教会，第一点，分享的教会，敬拜的教会，多文化的教会，成长教会，哦，非常好，非常好。好，那初代教会的第一个特征是学习的教会，是不是哈、啊？学习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啊。那这今天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四课哈、啊，我们从第四课开始，我们会有拿四课的时间，我们来讨论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恩典的管道。恩典的管道其实大家也可能都熟悉哈，一个是上帝的话语，这是第一啊，第二呢祷告啊，第三和第四是两个圣礼啊，我们教会当中的两个圣礼，我们今天就领过其中一个圣礼，这两个圣礼一个是圣餐礼，还有一个是什么？洗礼啊，所以这都是神赐给我们的哈，就英语叫做这个 means of grace， 或者说这个恩典的管道。那在我们进入第四课学习之前呢，我们先复习一下第三课的这个有些测验的题哈。好，第一个问题，正如本课就是第三课所指出的，基督呼召我们来成为什么？
群体。
群体啊，就进入到教会当中，进入的群体。好，第二个问题。
你刚才不是 slideshow。
对对对，我把它变成 slideshow， 谢谢。后面的弟兄姐妹能看到吗？啊，我说话声音能听到哈、啊。第二个问题，作为一个彼此分享之群体的概念，不包括下列何者？不包括下列何者？第一，彼此分享我们的生活；第二，放弃我们的个人财产；第三，分享我们的财产给那些有需要的人；第四，认识到我们个人的家庭是一个更大的属灵家庭的一部分。B 啊，那问题来了，那初代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放弃自己的财产，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教会弟兄姐妹不要学习他们这一点，我要放弃我们自己的财产呢？心甘情愿的捐出，对，没有错啊。另外，他们即使心甘情愿捐出的时候，他们还有没有保留自己的私人财产？也是有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说我们学习这个初代教会他们所有的啊所有的特质，有些是当时他们所处的这种社会文化的背景当中一些特殊的现象啊，但是我们要学习他们的这个教会生活的经历啊，不一定拘泥在字句当中。第三，一起祷告的教会属于教会的做法属于教会的什么方面？学习、分享、敬拜、多文化。敬拜啊。然后我们上次特地分享到这个教会的祷告会，教会的祷告会是一个我们彼此之间可以更加认识、更加了解的这么一个场合，是不是？大家记得哈？那为什么说祷告会是我们可以促进弟兄姐妹更加彼此的了解？知道彼此的需要，对，还有呢？彼此顾念和彼此需要，这是相辅相成的啊。对，还有没有？
知道教会的方向。
是啊，对啊，知道教会的这个时空。你看初代教会啊，他们都在一起，不管是什么事情，不管是他们的肢体受逼迫啊，彼得被抓到监牢里，他们在一起恒心的祷告，是不是？啊，
宣教。
嗯，宣教。宣教，对对对，宣教。宣教士都是教会所差派的，是吧？啊，包括这个，哪怕是保罗这么一个伟大的圣徒，也是这个安提阿教会他们是差派出去的。宣教士的被差派都是在祷告会当中被差派的。如果大家读《使徒行传》的时候，
那有这么多好处，有恩典的管道，那为什么我们会有答案，却不是大家来参加？这个很矛盾的，我一直想不透。包括我们的知识，怎么样？要怎么反省？
这个问题不是给我的，是给大家的，对吧？是不是？
就跟那个今天讲到一样，是一个 term。
对，我刚才在卫生间的时候碰到阿特姆斯，我说我准备看一下接下来这个礼拜，最起码在男厕所里面，当这洗手液是空的时候，会不会有人把它给填满？啊？
男厕
所。嗯。以前在男厕所的时候是有这种情况，这个洗手液空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比较忙嘛，都大家都忙于侍奉，是不是？可能没有时间停下来把这个洗手液给灌满。那这个袁玉长老问大家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一个非常扎心的问题啊。我们可能从头脑当中知道祷告会很重要，我不知道是不是大家都认为祷告会很重要，是不是？大家都觉得祷告会很重要，还是说祷告是一个个人性的一个活动啊？不管是祷告。有些弟兄姐妹觉得祷告是一个很私密的事情，啊，是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的事情。读经和祷告，那我今天会学习哈。读经也不是一件个人性的事情，它是一件个人性的事情，但更是一件群体性的事情。啊，我们待会儿会分享到，其实也不难了解啊。大家如果读这以弗所书的话。有一段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哈，《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们念一下，《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杨弟兄找到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十三节。
嗯，四章十三节。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里边讲，我们每个人都要属灵里边要成长，对不对？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众人要在真道当中同归于一。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在教会当中学习神的话语，每一个其实学习神的话语的人都要预备将来做教师，都要预备，将来有机会你教导一些。你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最起码你会在家里面，你会教导你的孩子，对不对？啊，如果我们真是把我们的信仰当做那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愿意他们从小在神的话语当中来成长的话，最起码我们要从教育上自己开始。那教会也一样，对不对？教会我们有初信主的、信主时间不长的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仰上需要得到帮助，在话语上得到帮助，是不是？那我们自己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待会也会讲到啊。大家不要把读经这个事情想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读了很多的书，然后做了很多的考试。这个读经就是我们自然而然就会做的一件事情。读经是一件非常非常不简单的事情啊！我们待会儿回来思想什么样的方式是我们读经的正确的方式啊？好，那回到我们这个问题哈，是一个敬拜的群体啊。我们祷告是我们的敬拜的一部分。第四个问题，看似矛盾的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的教会和世界如此不同，以致当时的人们不愿意加入它，但人们又同时争相挤到教会，希望得到拯救。这是错还是对？
对对对，
对的啊。为什么？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这些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哈，听到这个使徒的这个讲道，看到这些初代教会弟兄姐妹做的见证， 他们一方面心中有畏惧，是不是啊？如果读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保罗用的词是畏惧。另一方面 somehow something 这些教会当中就有一些特别吸引他们的地方，这个吸引他们的这个地方在教会以外，在这个世界当中其他的群体找不到了的啊。那他们这些不一样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这个教会吸引那些不信的人本质到底是什么？是哪些东西吸引他们？神的爱，神的祝福啊，这都是正确答案，但是没有答在点子上。是没错，是救恩。有圣灵的同在哈，是。但是别人观察他，观察他们是观察他们的什么？他们生活的见证，对不对？是不是？啊，是是。所以我们主文基督教会，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大家想一想啊，我们是怎么样，应该怎么去传福音？我们要在人前做好的见证，这见证有方方面面，很多的方面，是不是？我们应该给这些慕道友，跟那些这个还不认识上帝的人，给他们一个他们在世界上他们所看不到的那些最宝贵的，我们的信仰最核心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首先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所改变了，是不是？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神的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的管道啊，读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最主要的目的，不是说我们对神有更加深切的认识，这是对的，但这是不够的。我们读神的话语是跟神建立关系，但是最主要的，我们读神的话语是要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被神改变啊，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那些不信主的人，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信仰的人，他们才知道这群人跟世界上人不一样。我们要跟世界上人有不一样的价值观，有不一样的世界观，是不是？如果说我们的，特别是我们的价值观啊，我们信主很多年，我们的价值观的改变是一定要是慢慢慢慢一点点被神改变的。好，心里有平安，对，心里有平安，心里有喜乐，特别是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啊，在患难当中的时候，这在患难当中的时候，在压力当中的时候，基督徒的信仰才会最明确的表现在世人面前。这种平安是装不出来的啊，是没有办法装出来的。好，第五个问题说，新约中关于基督教的描绘都是个人的，而不是集体。错了啊，应该正好相反，是不是？
都有啊。
他说许多
都是个人，
那就不对了。对，都是说的太绝对了。
有心思。
第六个问题，根据教堂内课堂内容，教会的哪个因素可以起到吸引人们加深彼此间关系的作用？一起祷告，一起参加圣经。一起参加成经，一起用圣餐，一起服侍他人。
都是全部。
应该都是。课堂内容的话就是祷告。
第一个嘛，我刚才分享过，是不是啊？但可能这个问题这个措辞不是那么严谨啊。
对。
对，哪个要素
？A 和 B。第四个，更加能够帮助。
对，更加应该是更加 qualified。对，他这里面讲到是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才可以彼此的更加的了解，在祷告会当中建立的友谊是真正的属灵的友谊，这也是我们跟其他的任何的群体，同乡会、同学会啊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刚刚学过这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社群，讲到这福音为中心社群这本书里讲到一个很好的概念，叫做，记得吗？有两种不同的社群。塑造性的社群， 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属性？
需求得到
需求型的属性，对吧？我们参加同乡会，参加任何这样世界的这种群体的生活，我们是带着需要去的，对吧？但是教会生活不一样，教会生活我们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就像今天阿特姆士在讲到的讲到，是我们要看到，特别是在教会当中看到别人的需要，而且对别人的需要敏感。比如说，很简单的一件事情，阿特姆士就对我们一个很好提醒：我们在上厕所的时候看到这个洗手液没有，卫生纸没有。所以在祷告会当中的时候，当然有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带着不同的原因到祷告会，其中 有一种情况，就是有些弟兄姐妹他生活当中碰到特别大的挑战的时候，他们来到祷告会当中。那平时如果你没有跟他没有比较深的关系的话，你为他带到，你会发现那个祷告都是很肤浅，是不是？所以只有我们在灵里面有这样的深切的属灵关系，属灵的友谊，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能够做到彼此来带到彼此的关系，彼此的生活。所以我们之间的彼此的了解，基督徒之间的关系，这种爱的关系跟世界上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世界上关系你也有很好的朋友，他是不是也很爱你，你有需要的时候他也可以去帮助你，但是那种关系当你真是遇到你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的时候，遇到危机的时候，他们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安慰，对吧？大家同意，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到祷告会当中，在祷告会当中大家一起在祷告当中所建立的那种深切的属灵的友谊，在其他地方是得不到的。好，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我们这个第四课的学习，主题是恩典的管道，上帝的话语，恩典的管道，上帝的话语。我刚才讲到接下来四课我们要学习四个上帝给我们的赐福的管道：神的话语、祷告、圣餐和洗礼，那这堂课的简介，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福音牧师博士给大家总结的，这堂课是所有基督徒都应当有信心成长的渴望，但这种成长如何发生呢？上帝提供了哪些资源使我们能够实现此一目标？在本课堂中，福格森博士探讨了上帝用来使我们的灵命成熟的管道之一——上帝的话语。通过上帝的话语，信徒们被装备起来，忠心地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上帝的话语是我们蒙福的管道第一，我们把它放在这个第一个位置上，是有它特别重要的地方。这堂课我接下来会分享。那学完这堂课以后，你应该能够做到三点，第一，认识到圣经是上帝赐予我们要使我们灵性成长的管道，我们待会儿会分享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七到十八节，大家非常熟悉的关于圣经的，这一段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第二呢，我们要列出并解释圣经之所以重要的三个原因，这个待会儿我们会听福格森博士的这个 video，听完以后我会给大家一个小小的考试，请大家告诉我这个三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第四，确定圣经对信徒有益的四个方面，对信徒有益的四个方面，这堂课的关键的概念，如果你其他不记得的话，如果这堂课你学完以后其他不记得的话，这几点大家一定要注意，上帝提供了具体的管道，通过这些管道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这些管道通常被称为恩典的管道，就解释了什么叫恩典的管道。第二，上帝的话语对于活出基督徒的生命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我们谈到一个事情很重要，我们要看两方面，一个是它的充分性，一个是它的必要性，待会我们也会展开讨论，什么是充分性，什么是必要性。第三，圣经本身并不能救人，但它向我们揭示了能够拯救人的那一位。请大家把这一点一定要记下来，我们好好来思想，圣经本身并不能救人，但它向我们揭示了能够拯救人的那一位。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可能和我一样，刚开始这个信主时间不久的时候，对圣经也有一些误解， 待会儿我们也会展开讨论啊，对圣经有些什么样的这个误解。那我们在开始这个看这个 video 之前哈，有这么两个问题，请大家来思想。第一个问题，如果一个新信徒向你请教如何在圣灵命上有何成长，你会怎么回答？假如说在我们当中有刚信主的弟兄姐妹哈，刚觉知信主的弟兄姐妹，或者甚至是参加了会员班，参加了这个受洗班，但是他们可能关于灵命成长有一些不是很清楚的地方，他来寻求你的帮助，你应该怎么来回答他？怎么样来去追求灵命的成长？为什么？为什么你在所有的这些对我们的生命成长都有帮助的事情上，我们要从读经开始？
帮助你更好的认识神，
帮助你更好的认识神。是，还有没有？我们回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七节，答案就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七节里面。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接下来。在那之前还有一句话，是爱神的人得以成全，是不是？什么叫成全？成全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不断的成长，对吧？对对，我们要变得不断的完全啊！怎么样变得不断的完全？从上帝话语来，从上帝话语来。耶稣基督说，他说，他向父神求说。这些信徒哈，他不要求父神把他们从这世界上带走。大家记得哈这段经文。但接下来，耶稣基督说一句非常重要的一句话，他说：“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重生。这真理就是神的道。”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真理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我们要成圣，我们在属灵生命上不断的成长，是神用他的道来改变我们，是神用他的道来喂养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被改变。所以我们离开神的道，离开神的话语，不可能有生命的成长。第二个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不借由圣经的情况下经历属灵的成长？请解释，这是一个非常 tricky 的 question。有没有可能在不借由圣经的情况下经历生命的成长，灵命的成长？请解释。
有的时候在多半不太可能，因为圣灵跟人沟通多半是借着圣经的话，如果对圣经的话不是很清楚的话，圣灵很难引导。
大家同意不同意？
为什么多半？
对，
因为譬如说有的情况下圣灵就是带领的是给你一种感动，但是有时候他带领给你的一些是话语，就圣灵就是有时候你要辨别那个东西是你自己还是圣灵的话，多半都是他是不是圣经的话语来验证。但有些时候在譬如说保罗在异象的时候他要往哪走，这有时候不一定是话语，所以那个情况下可能偶尔会是一个神圣灵跟你之间的一个你们经验的互动，但有时候多半都是用话语来成全。
最主要
的现在已经没有意象。
最主要的哈，这个重点在灵命的
成长。
所以灵命的成长不叫做多半，绝对不是离开神的话语，一定要有神的话语，因为圣灵来使你想起我说的话，他的话是什么？圣经，所以圣灵跟我们的沟通是在神的话语和的光照才有的，没有就没有灵命的成长。
好，请大家 hold 这个 thought 啊，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自己的脑海里面。待会儿听完这个福克森不是他的这个 video，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跟这个陈崇威牧师 曾经有一段争论，我不是说他现在不在这里，我都说这句话批评他，因为他提了很有意思的问题。他说，金主姥姥，你肯定记得，我们有一次开长老会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他有两种情况，一个情况呢是一个神学生，神学院毕业的神学生，他对神的真理、真道有很多的了解，但是他活不出生命，这是一个情况。还有一种情况，他说一个农村的老太太，啊，他可能字都不一定认识，他了解圣经只能是别人读给他听。他说这两种情况哪种情况更好？或者这两种情况哪一个人的这种生命成长会更加的成熟？
农村。
还 again， 我现在不给大家回答，大家想一想这个问题。
我再补充一下，如果说我们常说人会信是神给的，甚至于你在怎么信仰过，就起初的时候，不是说后面成长，起初的时候，有时候那时候你对圣经很多东西只是模模糊糊，不是很清楚。但是人经过感动了解圣灵，所以我讲的就是有些特殊状况，那时候我不觉得那不是圣灵带领，我觉得人成你会信仰。我觉得你会相信，还是有圣灵的工作在那，只是那时候你对圣经可能不是很清楚。但多半圣灵成长一定是要有话语成长，这我懂。
我现在不做判断，对，我们把这个问题先放一放，我们来一起来，我们来看这段 video 哈，看看这个福泽牧师他是怎么告诉我们这个如何这个领受神的话语，这个属灵的这个恩典的管道。我们一起来带着问题哈，来去。谢谢这门课。
现在我们来到了第四堂课，一路上我们所探讨的是何谓在基督徒生命里确实扎根，何谓在基督徒生命中成长，何谓持续活出基督徒生命，跑完基督徒当跑的路程。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一些非常基本的原则，首先是何谓成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接着是，作为基督徒究竟意味着什么？然后我们也开始探讨了何谓归属于教会。上次我有提到，人们常说归属于教会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每当我们开始翻阅新约圣经，找出其中有关教会的教导时，那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身为基督徒和归属于教会，说到底其实是一体两面。现在我们正进入到第二部分的开头，在第二部分里，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上帝在他的恩典中赐给了我们什么，使我们能够在教会的群体生活和我们个人的基督徒生活中成为更加成熟的基督徒呢？这些事情有时候被称为恩典的管道，但如果我们使用这样的用词，就要避免传达出错误的意思。所谓恩典的管道，并不是说这就像把硬币投入贩卖机一样，只要投硬币进去，找到你要的东西，再摁下正确的按钮，就能从贩卖机里得到恩典。所谓恩典的管道，并不是指我们用来为自己达成目的的管道，而是指上帝所使用的媒介，他使用他们来达成他的目的。现在我们要来思考的就是这其中的四个管道。第一个管道，也是最明显的管道，就是圣经，上帝的话语。我们借此认识上帝，我们通过上帝对我们说过的话来增进我们对上帝的认识，以及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团契。这可以说是再明显不过了。我们如何认识彼此？我们如何知道彼此在想些什么？我太太有时候会对那些跟我共事过的人说，你们要问他，要问清楚，因为他总是以为凡是出现在他脑袋里的想法也会同样出现在你的脑袋里，而且他还会忘记他必须开口把他脑袋里的想法给具体的说出来。这是我的缺点，但上帝没有这样的缺点呢。上帝已经把他的想法告诉我们了，我们可以说上帝已借着话语向我们敞开心思了，他已经对我们说话了。所以上帝的话语对于我们活出基督徒生命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我小时候住在苏格兰，我所参加的每一场礼拜都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开始。 教堂司事，也就是所谓的教会执事，会带着一本很大的圣经走进会堂里。他会沿着阶梯走上讲坛，并在牧师进入讲坛之前，先把圣经放在讲坛上，然后翻开圣经。这象征着教会在上帝的话语之下，这象征着上帝的话语远比讲坛上讲到的人还更加重要，也象征说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以圣经的重要性作为核心。如各位所知，这就是使徒保罗在他的最后一封书信里所格外强调的重点。这件事本身也相当有意思，保罗这就仿佛是在说，我最后的遗愿和见证就是要你专注在那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还记不记得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结尾，他是这样告诉提摩太的：提摩太，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和我们有时候听到的观念可说是天差地别。有人说，但是除了圣经以外，你还需要别的东西，你需要读其他的书，你需要这些传统。对此，我们最应当做出的回应就是指向这类经文，并且说，但是上帝的话语本身已经讲明了，说我在活出强健的基督徒生活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过程中所需要的一切都能在圣经里找到。这凸显了我们有多需要明白圣经，多需要弄清楚上帝的心意，因为他已经在圣经里向我们启示了他自己。所以我希望我们试着从保罗这段话中奠定一些基础。圣经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为什么这么需要研读圣经？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有一个借着圣灵大能忠实讲解圣经的教会？保罗在这里对提摩太说的话就给了我们第一个理由。他说，圣经能使提摩太因信基督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各位，这句话这给了我们一些关于提摩太属灵经历的暗示。我们几乎可以确定他此处所说的圣经就是指旧约圣经，因为他知道虽然耶稣的道成肉身是在旧约以后才发生的，但是整本旧约圣经都指向了主耶稣。旧约的应许提到了主耶稣，旧约的献祭描绘了主耶稣，旧约圣经当中也提及了一些指向主耶稣基督的个别人物，例如但以理在异象中见到的人子，以及摩西所提到的那位与他自己相像的先知，还有以赛亚在那超凡卓越关于上帝未来作为的意象里所见到的那位受苦的仆人。我们虽然不知道细节，但我们知道教提摩太认识旧约圣经的人就是他的母亲和外祖母，而且在我看来他似乎也格外的受到使徒保罗的帮助。还记得吗？保罗称呼他为我儿提摩太。我想提摩太大概是受到保罗的事工影响而信主的。提摩太从小就明白上帝的话语，后来通过非常特殊的方式蒙上帝赐予恩典的智慧，这智慧使他对于何谓信靠主耶稣基督有了越来越充实的理解。有意思的是，提摩太通过上帝安排在他 周围的人，而发现了圣经的真理。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不过有时候你也会听到有一些人在没有外在因素的情况下，突然感觉到自己必须去读圣经。其中一个例子是一位知名的英国演员，在座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看了电视剧版本的大侦探波罗而认识他的。那时候的他正在拍摄一部场景位于纽约的戏，他突然感受到一股意料之外的冲动，要他去读圣经。他以为酒店里有圣经，但却怎么都找不到。于是他走下楼，在附近的每一间商店都找了一遍，最后终于找到了。于是他开始阅读保罗的罗马书，并且就此对耶稣基督有了真实的信心。整个过程显然没有任何人的介入。但我们大多数人都跟提摩太一样，我们是因为其他人的行为或其他人所说的话而去读圣经的。我们有些人是受父母的影响，有些人则是受传道人的指引，然后再开始发现圣经的信息能引领我们得救。我想我自己的见证也是这样的。我在第一堂课里有提到过，我是在9岁的时候开始阅读圣经的。我家人从不去教会，但会送我去主日学。我遇到了一些主日学老师，是我相当敬仰而且喜欢的，但我当时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后来我意识到他们都是真实的基督徒，他们尝试把我指向耶稣基督。其中有一个人鼓励我开始阅读圣经，于是我在接下来的5年里持续阅读圣经。我可能在当中只有5天没读经，我持续的祷告和努力行善，但还是没有得救的智慧。这样说来，各位有什么看法？那么我当时应该要在其他地方下功夫吗？不对，正如我在第一堂课里说过的，有一次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了耶稣说的这段话，你们查考圣经，却没有在圣经里看到我要你们看到的真理，那就是你们无法靠阅读圣经而得救，你们要认识圣经所诉说的那一位才能得救。所以圣经不会拯救你，圣经并没有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只有耶稣能救你。但我们不能凭自己的空想来捏造耶稣，我们认识耶稣的途径不外乎圣经里所记载的内容，以及耶稣通过圣经开始在他人生命中稍稍呈现出他自己的性情和恩典的方式。耶稣借由他们来提醒我们，为我们指出圣经真正的信息。这就是圣经如此重要的原因。圣经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本我们可以绝对信赖的书，我们可以完全相信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此外，保罗还加入了第二个重点：第一，圣经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第二，圣经对我们说话是从上帝口里所出的话。如果有人问我说，我应当对圣经抱持什么样的看法，那我会用耶稣的话来回答。耶稣是怎么回答这个问题的？我应当如何看待圣经？上帝的儿子耶稣是如何看待圣经的？当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各位还记得他是怎么说的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能够拥有圣经实在是值得惊奇，我们居然能翻开圣经并对自己说，这就是出自上帝口中的话呀。上帝通过人类作者把他的话语记录了下来，这就是上帝对我说话的地方。 保罗使用了一个特殊的用词，这个用词在新约圣经里只出现了这么一次。保罗说，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这就是说，我们应当把圣经视为直接出自上帝心意的话语，向我们传达上帝本身的临在。当圣经向我们传达上帝本身的临在时，我们要意识到我们是在聆听他的声音。所以当我们阅读圣经时，我们要知道我们其实是在聆听上帝的声音，他正在对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应当跟当年的撒母耳一样，对上帝说，耶和华呀，请说，仆人静听。这对我们而言可说是世上最困难的事了，而且还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年轻人被教导要持有自己的意见。这几年来我在神学院教书的时候，有注意到人们的写作能力已经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化了。因为人们不常被鼓励去写作，而是被鼓励持有自己的意见，人们越是能够陈述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就显得越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对社会造成了一种影响，那就是整个国家的人都变得热衷于发表意见，却几乎不会聆听。这种改变在日常生活中也能看到。当人们想跟你讲话的时候，经常会先问候你说，你最近好吗？有时候我会告诉朋友，当人们跟你握手问安时，你可以握紧他们的手，并回答说，其实我最近不太好。然后你就会体验到挣扎的力量，因为人们其实不想听。如果人们用这样的心态对待彼此，那么也必然用同样的心态对待上帝。所以我们必须翻开圣经，并祈求上帝帮助我们好好聆听。根据保罗的说法，当你成为基督徒，当你真正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会经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是一个人成为真基督徒的记号，那就是你会闭上嘴巴。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说的，他说，福音的真理对人们起的作用之一，就是塞住个人的口。因为福音使众人意识到自己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呀，直到这个时候你才会聆听。保罗此处就是在讲这件事，福音的真理从上帝口中发出。如今我们身处在一个很鼓励我们持有个人意见的世界里，人们也常常提到假新闻，我们才意识到啊，原来我们一直都在接收大量的错谬信息，那些都是人们独断的意见。我们十分需要聆听上帝的声音，而我们聆听上帝声音的地方，就是在上帝的话语里。以赛亚提到耶和华那位将要到来的仆人时，使用了一些优美的词句。以赛亚仿佛是以耶稣的口吻说出了这段话，主每早晨提醒，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这就是耶稣。我们可以说耶稣有绝对的权利可以表达他自己的观点，但是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都是我父说过的。所以当我们思考圣经能够使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既然这是我们的父在说话，我们就必须学习聆听并且顺服。在座有些人有听过乔治·怀特菲的故事，你们肯定还记得，怀特菲都是跪着阅读圣经的，借此表达基督徒对上帝话语所应有的态度。各位有时也会在别人的生命里看到这个记号。那些顺从上帝话语的人，你通常是可以分辨的出来的。 我喜欢用旧约圣经里的一个画面来思考这一点，那就是雅各与天使摔跤的画面。我认为这几乎是一种说明了何谓研读圣经的画面。你要紧紧抓住圣经里来自上帝的信差，然后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各位还记得吗？在那场摔跤比试里，天使让雅各的大腿瘸了。该章最后的画面就是雅各继续向前行，太阳升起，照在亚伯渡口上。雅各见了上帝之后，大腿就瘸了。在我看来，这简直是一幅完美的写照，呈现了圣经对我们生命的冲击。圣经使我们谦卑，使阳光照在我们身上。圣经赋予了我们一些东西，使我们谦卑，使我们瘸腿。你经常会在基督徒生命中清楚地看到这种冲击。我还记得有个人曾多次邀我去他的教会，后来我也跟他熟络了，相处得十分融洽。他呢比我年长，我非常敬仰他，他还健在，感谢上帝。我想我跟他已经相当熟识了，所以我跟他是有话直说。有一次我们一起走出停车场，我直接对他说，你介不介意问你一个问题？他不介意。我说，你经历了一些事情对不对啊？你经历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就露出了一个微笑，仿佛是说，你怎么注意到呢？连他自己都没有察觉到自己的改变。在上帝话语的长期熏陶下，他变得相当谦卑，所以你很难不去注意到他这个人跟以前不太一样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迫切需要的经历。有人针对福音派基督徒的行为做了各式各样的调查，发现福音派基督徒和其他人并没有多大的不同。这个调查结果相当吓人。但是各位朋友，重点不是我们的行为，而是我们变成了什么样的人。重点是性情。上帝的话语会产生性情。正如一个儿子聆听并且观摩父亲的言行举止的时候，也会产生相应的性情。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对我们而言是如此充满大能的一本书。圣经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圣经是出自上帝口中的话语。第三个重点就是，上帝把圣经赐给他的百姓是为了转变他们的生命。圣经带来得救的智慧，圣经出自上帝的口，圣经是要转变上帝百姓的生命。你会发现，这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的真正论点。当然他想要强调的是，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但他真正关注的焦点其实是上帝默示圣经的目的。保罗说，上帝默示圣经是为了达成四件事，请看第十六节，圣经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所以当刚信主的人问该如何研读圣经时，我会说，就照着上帝默示圣经的目的来研读圣经。上帝赐你圣经，首先是要教导你上帝的真理，接着是要责备你的罪行，然后是要转变你的生命，并且预备你去服侍主。所以无论你读圣经读到哪里，都要问这四个问题：这段经文在教导什么，而不是这段经文对我今天的生活说了些什么。首先你要问这段经文究竟在说些什么，因为那就是上帝在说的话。要弄清楚经文在教导些什么。接着当我在思考这个教导的时候，我也要问你一个问题：我生命中有没有哪一个方面跟这个教导不一致？如此一来，我就会意识到我必须为此认罪，并且开始悔改。 我需要圣灵的帮助，这样我的生命才能够得到洁净啊，我的性情才能得到归正。这就是使人归正的真实含义。在我成长的教育体制当中，老师会纠正学生的行为，通常是告诉学生说哪里做错了，但这并不是经文中使人归正的意思。在新约圣经之外，这个用词其实是医学领域里的一个用词。当有人骨折的时候，医生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促使骨头愈合，借此帮助变了形或畸形的骨头得到矫正。这就是上帝的话语所做的事。当上帝的话语向我们传讲，请倒进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也加以吸收的时候，它就会对我们的灵魂起到医疗与矫正的效果，产生属灵的健康。所以我才说，我们翻开圣经的时候呢，千万不要一开始就说告诉我我该做什么才能变得更好。我们首先应当说，请转变我。因为主耶稣的祷告是说，父啊，求你用你的道使他们成圣，而不是用他们的行为使他们成圣。主耶稣说，求你用你对他们说的话使他们成圣。正是借由圣经的真理对我们心思意念的更新，我们的情感喜好和我们的生命才得以被荣耀的转变。转变的结果是什么呢？如同保罗所言，转变的结果就是我们被预备好去行各样的善事。因为侍奉主并不是在学习技能，侍奉主从根本上而言，其实是做一个被转变的人。最后，我要用一个挑战来做这堂课的结尾。在西方世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的基督徒像我们拥有这么多圣经。你翻开图书目录，里边有为各种场合制作的圣经，有为各种目的制作的圣经，有时候甚至能找到全彩印刷的圣经。但各位知道吗？如今的基督徒拥有越来越多的圣经，却也越来越少花时间阅读圣经。所以我要给各位一个挑战，请打消购买新圣经的念头吧，并且把你现有的圣经拿出来读。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听到一句话，这句话呢，是一些年长的基督徒常对我们年轻基督徒说的：你此刻最要紧的事，就是好好读圣经。好好读圣经。当你开始这么做的时候，这一切荣耀的转变就会开始在你生命中发生。所以各位朋友，让我们好好的来读上帝的话语吧。
不知道大家看完这段 video 有没有什么感想啊？我刚才问了大家很多的问题，我们一点一点的来思想这些问题啊。首先他讲到这个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有四个方面的这个作用，对不对？把这个关键拿来。我们学了这门课，我们要明白圣经对信徒有益的四个方面。哪四个方面？
教训、督导、使人归训、
教训、督导、使人归训、教导学习。这是什么意思啊？你们要看，在英文圣经里边，这个教训用的是这个 teaching 啊 ，teaching。督责用的是 reproving，reprove 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中文圣经翻译的非常的传神，就是一个是监督，一个是责备，啊，就看到我们刚才就像这个布克森博士讲的，我们生命当中有哪些跟神的教导不一致的地方，神就用他的话语来督责我们，是不是？这就是我们需要被改变的地方啊，归正。我不知道大家听了刚才这个布克森博士讲的有没有什么感想？我有很大的感想。他说归正 correction 啊 ，correct 不是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或者说 correct 不只是我们的行为 ，correct 是我们的什么？ 是我们的信心。换句话说 correct 是我们的理智、情感、意志都要被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很多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心灵上啊。今天阿特牧师讲这个在教会的侍奉，我们很容易谈到我们生命成长，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侍奉，我们要去侍奉上帝，没有错。但是神的心意是首先要我们要改变，是不是？第四，这个教导人学习，教导他用的词，不知道大家看什么用的是 training 什么意思呢？ training 是说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我需要不断的被 train， 是不是啊？回到我刚才那个跟那个崇明牧师我们当初争论的这个问题啊，他讲到这两个人，一个是神学生，他有很多的神学的知识，但是他甚至没有长进。另外一个不是很有文化的一个乡村老太太，当初他的问题是说，他说这两种情况哪一种更好？我想听听大家的哪一种更好。
其实我越来越不喜欢争论这种 real case， 应当更看重的是 general case。我们大部分都落在 general 的一个状态，
对，但是
变性的。
对，但是我觉得他问的问题首先出发点就不错。这两个不是说哪个比哪个更好，我们应该问哪个比哪个更不好。这两个都是不好的。首先，你做如果真的是一位神学生啊，在神学院的时候很多的这个系统的全面的神学的认识知识，如果说他的生命不成长，说明什么？因为他没有生命，没有被改变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回到刚才说的这个充分性、必要性啊。圣经对我们生命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必要的，但圣经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得救的智慧？圣经能不能？圣经里面有得救的智慧，但是圣经能不能给我们带来得救？它有充分性。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文，就是刚才跟大家念的这个。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十九节，啊不对，约翰福音的第五章的第38-40节，约翰福音的第五章38-40节，如果有哪里找到，帮我们讲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的38-40节，
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
好，这段话是耶稣基督对谁说的？对法利赛人说，对不对？法利赛人读不读圣经？他们读，而且熟读圣经，对不 对？
对。
而且他知道读圣经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们知道圣经会给
他们。他们想要从圣经。
他们有没有得到永生？
没有。
为什么没有得到永生？
他们读经了，但是他们的心情没有得到改变，
道存在心里。
对，
他没有注意到那个圣经的，他没有信圣经后面那个拯救的那个人，就是
对他们只信圣经，不信
只信书，没有信书后面那个真正末世。
对，
我们要信
这个。这里面说到改变，我觉得其实就是他们没有就是认识到经文上面所说的这个人才能代表他们，就是他们只是盲目的相信圣经里面的话能够代表他们救赎。
这个问题就来了啊！耶稣基督说圣经里面有得救的智慧，对不对？
对，
是不是？那为什么他们去读圣经却没有得到得救的智慧？
我有这个问题，我刚才回答了，麻烦您。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没有照这四个，因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多半像他刚才说，我就会觉得他讲的很好。下次可以跟别人分享。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读，对不对？他说，其实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问的是这个教我们什么，对不对？然后跟我现在一不一致，然后不一致的话，圣灵会怎么会纠正？这要这个过程。像我们读经都把它当书知识来读，所以永远都踏进不了那个真正改变的那个部分。
所以法利赛人他们读了一辈子圣经，但是他没有。非常遗憾的，他没有得到得救的智慧，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不是？ 等到这位弥赛亚来到他面前，他却弃绝这位弥赛亚。
所以呢，改变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读了神的话出来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目的。所以你在课前讲的时候，我觉得需要修正一下。你说读圣经不是为了要认识神，认识跟他的关系，而是更多的价值观的改变。这个是稍微要调整一下秩序，因为得救的智慧，谁是我们的智慧？基督是我们的智慧。我们读圣经更认识我们的神，更认识我们的救赎之后，这个教训、读经规则、学历就会出现在我们身上。
是是，
应当是这样。
对，我列到这儿第三点就是这个第二个问题哈，这个列出并解释圣经之所以重要的三个原因，为什么圣经那么重要，为什么对我们生命成长那么重要，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圣经里面有得救的智慧，是不是？虽然圣经本身不是我们得救的充分性，并不是我们一旦读圣经就一定会有领受到救恩或者有得救的智慧，但是圣经把我们带到了耶稣基督面前，因为整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是不是？就像阿特博士今天讲的，福音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耶稣基督他的为责并他钉十字架，啊，这就是福音。第二，为什么圣经重要？那回到这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在发生，我们就在用我们的耳朵、心灵的耳朵在听上帝对我们来说话，啊，那上帝对我们说话有四个方面的作用：教训、督责、规正、教导、允许。大家知道，这个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时候，当时对圣经的这个研究产生了一个叫做高等批判啊。今天没有时间，我跟大家，就他们把圣经当做其他任何一本书，把圣经放在显微镜下来用这种批判，叫 higher criticism， 来去研究圣经。R.C. Sproul 博士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读圣经的时候不是我去批判圣经，他说我读上帝的每一句话的时候，上帝的话都在批判。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不断的规正，我们需要被不断的 correct， 啊，我们需要被不断 correct。
所以回答你刚刚跟崇明的问题，其实只有一个问题，就是谁把最后那个耶稣的福音读出来了。不管是农村
富人
或者是圣学，
我觉得他有一点混淆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啊？首先哈，这个可能也没有时间关系，因为上帝的道都是基要真理，都是非常简明和清晰的。那因为农村没有这个文化的老派，他能可不可以得救？可以的，是不是？对。那那位在神学院里面学了四年、五年、六年，有很多的知识。他也没有可能不得救，有可能的，对不对？对，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得救了的，他能不能可以不靠上帝的话语成圣？就回到我刚才这个问题，刚才这个英语跟这个佩林你们在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回到这个问题哈。有没有可能不借由圣经的情况下？经历灵命的成长，有没有可能？
我刚才已经说不可能，但是呢，不解释
些，没关系，答案最重要啊！答案就是不可能，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谈到，这个，我是反反复复讲过啊，包括这个刚才约翰福音的十章十一节里面讲的，耶稣基督说：“我用真理。”是你们成圣，这真理就是神的道，所以我们成圣是肯定是出于上帝的话，基于上帝的话，这是没有错。那第三啊，为什么上帝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这么重要呢？是因为我们需要对上帝不断的改变，
教导学义。
对，我们需要对上帝不断的改变，我们需要被改变的方方面面太多了，是不是？我们的性情需要被改变，我们的意志需要被改变，我们的行为需要被改变，我们的价值观需要被改变，我们等等许许多方面都需要被神改变。哪怕我们读圣经，我们 谁能够举手说，我第一次读圣经，我可以把圣经里边所说的话，真是按照上帝所默示的这个原意，我就可以有非常清楚的了解。不一定，对不对？就为什么有人对这个神学哈，对学习神学有抱非常抵触的心理？他们觉得好像 唯独圣经，我就要读圣经就好。那我们怎么样回答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需要学习圣经？
其实改变不单单读圣经，就要靠圣灵在你心中那个光照，你得到圣灵的感动光照，靠着圣经的话在里面来。
这是我们下节课要讲的问题啊。我们现在要讲的是要不要读圣经的问题，这个关于怎么样读圣经。是的，对，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上帝的话语的真理。所以回到中英牧师问的这个问题，这两种情况都不好，是不是？而且大家思想这个问题的这个问法，这个到底错误在什么地方？
我还是觉得讨论这个问题对我们灵命没有什么太大的 impact。 我们应该问的是，神的话这样说，这是恩典的管道，我们呢说要明天祷告，我们却不祷告，那么我们是不是把神当作羞辱神一遍，说你的话我其实不完全信。我们可以讨论你的话，读经很重要，祷告很重要，可是我就是不做，这个比较重要。至于问问题那个出发点是不是哪些有一些状况，我们不是神学生，我们不是农妇，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重不重要，可能有一些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一点都不是。我们应该看自己，我读神的话的时候，我到底怎么认识这一位神，他对我说的话有没有感动我，有没有圣灵在我里头催逼我，这个高过一切，对吧？我们说祷告会，哎呀，教会这么多年来什么时候突破50个人？没有，30个人都没有。这个让我觉得我们是好像这边一堆人掉到悬崖下，不知道谁描述这个故事。这边是悬崖，一堆人信说是信主的，一直往悬崖下掉。我们在这边唱诗赞美神，这不符合实际啊！这眼睛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掉下去。我们这当中这么多人，是不是都见主？不知道，因为你不爱神的话嘛，你也不受感动嘛。你应当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你说：“哎呀，那多烦呢！”我劝主内肢体说：“你应当来努力的来促进教会。”他说：“我是小人物，我又改变不了。”你说劝是怎么劝？劝也白劝。最终人要在神面前交账，啊，就是这样。对不起啊，我想要谈个重点。
但我想说的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只有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所改变了以后，我们才能够，就像这个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三章16节讲的，只有我们被教训、督责、规正这段学艺，我们的生命被慢慢被神改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变得慢慢的完全，才能够按照神所对我们所要求的，我们去学习各样的圣训。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啊，为什么就说我对这个。对这个律法主义，我也越来越大的这种，就我觉得对律法主义对教会生活的这个危害非常大。有很多时候我们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很容易从原则就跳到行为，是不是啊？我们知道这也是法利赛人他们常犯的错误。法利赛人讲上帝的律法对不对？当然是对啊，我们知道应该去怎么行。但是现在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我们现在行不出来，行不出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不是因为我们律法讲的不多不够，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没有被神改变。怎么样，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被神改变？今天这堂课就是一个开始嘛，对不对？我们就从神的话语开始。好，那时间我们非常好的讨论啊，我们下堂课我们可以拿着时间来继续。把这堂课的作业和测验给我们做了以后，我们再来讨论啊。请留一张再来继续。
天父上帝，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实在是不看重你的话。我们虽然学习了，理智上明白了，可是却行不出来。主啊，你可怜我们，你确实也帮助了我们， 你儿子的灵已经赐给我们，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安静聆听你的话语，能够尝到那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的滋味，让我们尝了以后，我们知道这是圣道，这是正道，是我们所要的，是比蜜甘甜，比我们人生各样的美事都更加甘甜的，就是主你自己的独生爱子赐给了我们，叫我们的心常常存着感恩，也叫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时常是亏欠不足的，需要再来到你的面前悔改，而你按着你的信实，按着你的话，按着你的应许，就在基督耶稣里不断地成全我们，赦免我们，吸引我们，使我们归正，使我们受改变，使我们受督责，使我们学义，那就是从神而来的平安，知道我们是与神同行的人，我们享受你所赐给的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天父你自己美善的意志，叫我们能够更多的在属灵的智慧和悟性上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就是更像那基督耶稣。主啊，你引领我们的生命，翻转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宝贵，看到天父的慈爱，更叫我们时常的以悔改来到你面前，尝品尝你自己赦罪的恩，就使我们能够敬畏你。愿你祝福我们领受的食物，因为知道这些都是从你而来，从你所赐，也要引领我们在我们身心灵健康的时候多多的认识你，因为那末后的日子，黑暗的日子必多。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